在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中，我们一起庆祝新生王的诞生。
但新生王来到这个世界，是背负着一份沉重的使命。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
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生王的使命。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你圣诞快乐，平安新年忙。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听众朋友们，你好。我们这个圣诞特辑呢，已经是第六课了。还记得吗？在前几课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一位新生王，他的使命是来为我们做王，来拯救我们，为我们征战，带给我们有惊喜，还有带给我们有和平。那今天最后一课，你猜新生王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带给我们的就是他本人的使命。他带着使命降生在这个世界，也差遣我们出去完成他的使命。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2到38节。22到38节，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一般很少在圣诞节读的经文，但是却是耶稣降生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位叫西面的，还有一位叫亚拿的，他们俩呢有使命的，耶稣的身份见证出来，也传播出去。这正好是圣诞节我们应当做的，传播耶稣基督的消息。那么这个段落呢，其实很简单，是三个小段的。第一是交代耶稣出生之后上圣殿去，给献上给神。那第二小段就是西面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发出的见证。那么第三就是亚拿刚好当时也在圣殿去，所以他就成为第一个传圣诞消息的啊。当然先前有牧羊人，但是在圣殿出去的就是亚拿第一个。那么这里呢，我也必须交代一下，路加的写法呢是有平行的特色的。平行啊，就是一对一对的。我们常常在路加见到一对一对的人物出生。其实我们一直读路加的经文呢，已经看到多处的平行的写法了。那平行的写法包括施洗约翰的出生有天使的宣告，然后耶稣的出生有天使的宣告，两者都有神的话语发出来，两者都是个神迹，两者都有交代怎么样会发生，有什么记号。耶稣出生的过程与施洗约翰出生的过程也成为平行的。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带给一代的人的有惊喜啊，觉得很奇怪，但是最后是非常的快乐的。那么同样的，耶稣的降生呢有惊喜的，那些牧羊人呢见到天使非常的惊慌，但是最后是欢欢喜喜的传出消息。耶稣的出生跟施洗约翰的出生也有平行的，是他有记载割礼跟命名。施洗约翰是被命名为约翰，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被命名了，耶稣是神的拯救。那么他们的割礼啊，命名啊，都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所提及的哈，前后是平行的。那么来到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出生之后，他的消息被彰显了，他的身份彰显出来，透过西面的见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的身份彰显出来的。同样的，前面第一章那里呢，记载撒加利亚呢，把约翰他的 他的身份、工作使命都彰显出来。前后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前后平行的。好，那么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一个重要的场景呢，其实是圣殿。22节直到38节呢，耶稣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去，在圣殿西面做见证，在圣殿亚拿把消息传出。圣殿是路加福音一个重要的主题，因为路加福音呢，开头发生在圣殿，末了也是提到圣殿了。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结尾呢，你会发现一般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常在殿里称颂神。圣殿是路加常常提及的一个场景。那么耶稣跟施洗约翰的出生记载呢，也是以圣殿开始，以圣殿结束的。你记得吗？撒加利亚起初知道将会生一个孩子，他是在圣殿里面当职的，是个祭司。那么来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父母西面跟亚拿都是在圣殿里面见证耶稣的身份和他带来的救恩的。所以呢，圣殿本身也是一个平行的现象，是首尾呼应的。圣殿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圣殿是我们亲近神、敬拜神的地方，那里呢是神与人同在，神在那里启示他的话语，神在那里呢差遣他的子民出去。圣殿在旧约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敬拜的场所。那么路加就站在犹太的背景中，把圣殿那个重要的地方呢给我们描述出来、表达出来。我们今天就反思，我们在圣殿得到新生王的什么使命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段落去理解一下这圣殿的使命是什么。请先读第22到24节吧。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圣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简单的交代了父母当时在做非常合乎律法要求的敬虔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大概都不会把孩子呢带到圣殿去这样的献上，不过呢，我们很多教会呢都有所谓奉献礼，把生下来的孩子呢奉献给神，按照神的心意养育他们啊。不知道你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行礼呢？有些教会呢就有出生孩子呢都有洗礼啊，这天主教传统教会也许有这样的洗礼，但是我们中国教会多半呢都是等孩子信主才洗礼的。但是把孩子奉献给神是我们很多信徒都理解也有做的一个礼仪。那源自哪里呢？其实也是源自旧约对子民的吩咐，头生的归神。其实我们不但把头生的孩子归给神，我们希望所有孩子呢都能够奉献给神。但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回到犹太的背景中，理解耶稣的父母的行为呢，在当时的处境中呢，是非常敬虔的行为。律法，律法，律法，你看第22到24节，每一节都提到律法。那律法其实是神赐给子民的一些指引，怎么样来过这个敬虔的生活，怎么样合乎神的心意去做， 比方孩子出生怎么样去养育啊等等。我们今天有没有注重律法的重要呢？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的，我们今天已经用不着跟旧约的律法，因为耶稣已经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也不需要行什么祭礼，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祭牲了啊，完成了。不过原来律法也有一个延续不停的一个作用，就是指引神的子民的生活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敬拜神，接受神的差遣，这个是没有变的。我们今天仍然有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那么基督的心意我们明不明白呢？那当时呢做法呢是在洁净的日子，因为律法规定呢就是生了孩子呢40天完了洁净了，那然后呢同时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耶路撒冷，这个是旧约经文有所提及的最理想的做法。如果你能够的话，就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呢把孩子献给神啊，投生的归神。他们还有一个赎回的做法，就是必须交5舍克勒来把这个孩子赎回，因为你归了给神要把他带回家，所以是有一些当时的条例所规定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约瑟跟玛利亚是叫着做啊，照着做意义不大，但是照着做里面还有一个很敬虔的心态去做，这个就很有意思了。玛利亚一直以来呢是反复思量，很深沉的去考虑到这个孩子是神给他，让他完成神的救恩的，这个在前面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愿意我们明白到在这里呢，耶稣的降生带给他父母一个金钱做法的一个使命吧。我们也反思一下，如果有了耶稣的救恩，我们有没有他的律法在心中呢？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圣诞节呢考虑到神喜欢我按着法则做些什么呢？有些教会可能在圣诞节有崇拜了吧，也许你会做一个圣诞的奉献吧。那基督的律法也许跟旧约律法所规定的不一样，但是别忘记耶稣有律法在我们心中指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归回他，归他回圣，去亲近他，敬拜他，受他的差遣，去为他工作。好了，这个是第一段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吧。那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是带着斑鸠啊，斑鸠或者是出歌献祭啊，这个其实是普通平民百姓献上的祭，我们也用不着好像很有钱的人献上更多。我们知道耶稣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那里降生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呢是守律法没有太大发挥的，他们是律法是非常合理的，让我们能够过金钱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想跟你一起读一读这个25节到35节，这段经文说回长，却是很有意思，非常重点的一段经文。当中呢，介绍给我们知道西面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西面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什么的话语，前后有两段的啊，请听我从25节开始读。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里先介绍了这个西面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第27节开始呢他的行动跟他的话语了。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路加在这里呢，画了一些文笔，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是云云去敬拜的犹太人当中被描述为年纪大了，因为他说，我可以安然去世呢，你可以想象，这个是个老人家。他除了是个老人家呢，他也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就是弥赛亚了。那如果回到犹太的背景中呢，你可以想象这个老人家呢，等了那么久了，他看见的，希望看见的还没有来。还有啊，犹太的历史在当时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幽暗令虔诚人失望的历史啊。如果他们求财求富，也许不难过，但是如果你是等着这个神的子民在神里面能够复兴起来，又见不到弥赛亚来临呢，那你大概会很灰心也说不定。但是他素常盼望着这个弥赛亚的来临，然后他知道生命快没有了，不过他有一个特别的召命，他在圣灵感动之下，知道自己会在死的之前见到弥赛亚来临。那假如我们像西面一样有这个清楚的召命呢，那就真的很好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对神的信义知道的那么清楚，如果知道神的信义，又能够向着那个信义去活呢，这个生命是挺有使命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西面真的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的使命不是说有活得很有地位啊，很有人世间的荣耀啊，他等着就是神的作为，他等着的神的作为，然后圣灵与他同在，让他能够有这样的看见，那是很难得的。那我猜想呢，听到这段经文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学员们呢，如果你是一个传道的人呢，也许你有时候会有这个经验。那你知道神是呼召你去传道的，你又有圣灵的陪同，能够在某一个场合之下讲出神的心意的信息来，那你要看到人的反应，真的得到帮助呢，那一刻呢，你有点点想真像那一刻呢，你有点像这个西面这样子呢，啊，我看见了，感谢神。他就是有这个使命，知道会看见弥赛亚，现在我看见了，感谢神。而且这个感谢神呢，不但是某一次你讲到的时候，就是某一次你服侍的时候看到神使用你，而是整生一生人在等的实现在他的眼前。这个就是西面了，这个人呢就是这样的见证了耶稣的降生，说就是这一个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救恩。好了，看过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呢，就听听他所说的话吧。3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以色列民的荣耀。那如果挑一些要字来介绍西面这里说的话呢，我第一挑救恩了，因为弥赛亚来呢，其实就带救恩来。圣诞节 不是给我们花卉啊享乐啊而已，圣诞节是提醒我们这是神赐下救恩的时刻，这是神赐拯救的一个节日。所以最有意思过圣诞节的方式呢，是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祈求神让我在当中经历他的拯救。那往下呢，31节怎么样再清楚一些描述这个救恩呢？在万民面前呢，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以色列民都有份的。路加的使命是远达外邦的，在外邦人来说是光，因为外邦人呢是在幽暗中没有神，耶稣照亮他。还有以色列是什么？是荣耀。以色列人从来都知道神是荣耀的神。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描述神呢，那么荣耀就是描述神的一个基本方式了哈。以色列没有见到神的荣光好久了，所以在他们来说他们认识神，但是没有他的荣耀。亮光荣耀是描述神的出现。所以西面头一句话呢是介绍耶稣来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下半段呢，就是他的话语的下半段呢，请看第33节到35节吧。孩子的父母因着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虽然是很高兴见到弥赛亚来临，神的拯救来了，但是他预言说这个救恩来的时候呢是蛮有冲击的来。这冲击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懂这个救恩，就好像圣诞节人人都过圣诞节，不是每一个人呢都从正义来过这个圣诞节，他对圣诞节不一定理解，甚至对圣诞节可能有拒绝反对或者是逼迫，这个圣诞节不是我要的，拒绝他逼迫他也有。所以呢这里这段话就说出这个救恩呢是可以使人呢分为两个反应的，连以色列本身都有很多人跌倒，因为他们看不出这位降生的耶稣就是他们等了久的这个弥赛亚。许多人兴起就是因为有耶稣的拯救，卑微的人得以高升得救，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因为他们认不出呢他们就攻击耶稣，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我们信神啊，过圣诞节啊，会的是什么？会的是神自己敬拜他，或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这个心意显露出来，这个是圣诞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反思一下我们心里的意念呢。你自己的心也要被都刺透，这是讲玛利亚。玛利亚知道这孩子不简单，是神差遣来的，但是因为养育这个孩子，看着他受苦上十字架，他的心也将要被刺透。那如果理解耶稣的福音怎么样发展下去，就是耶稣的侍奉怎么样发展下去，你就惊讶这位西面呢其实是蛮有圣灵的智慧，说出预言来表达耶稣所完成的事。究竟西面是祭司吗？或者是先知吗？其实根据解经书呢，西面很可能呢都不是祭司，他在圣殿里面只是服侍，他是有可能呢是站在外院或者是女院呢，就是欢迎那些进圣殿来的人，所以他是第一个接触耶稣进殿的时候奉献的时候第一个遇上的。所以一个很普通的人就因为在圣殿里面侍奉有机会成为这样重要的一个见证人， 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同样的使命？我们会不会也像西面一样呢，守在圣殿里面，希望有机会为他做见证，希望有机会得着圣灵的感动，能够说出关于耶稣的事情跟预言来。那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亚拿了，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不过呢最后这段很短，从这个36节开始，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那情况跟西缅很像，是很老的了，但是很敬虔的，因为来着这一句说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就业侍奉神，跟西面非常像，一男一女都有份儿啊。第38节，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很简单啊，如果西面讲了两段比较重要的长的话，这亚拿没有话记下来，但他的行动非常清楚。第一，他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就业侍奉神，圣殿代表我们亲近神敬拜神受神差遣的地方，我们也许现在不需要往圣殿去，就在你家，就在你的密室，就是一个安静地方，就在路上，当你亲近神敬拜神，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像西面亚拿一样可以这样的侍奉他，不要离开这个圣殿。好，38节，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的人讲说，这个是传福音了，当时耶稣还没有完成福音啊，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这两位呢在他的前面把他消息传出去了，我们今天已经清楚知道耶稣是谁，耶稣的救恩是如何如何完成的，我们不也是受他所差遣，有使命去把他传扬吗？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看到耶稣带给我们有使命，有敬虔的使命，有话语服事的使命，也有在行动上传福音的使命。愿你这个圣诞节呢，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使命实践出来。我们的圣诞特辑就讲到这儿，我是吴佳恩，祝福你，再见。